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课侍奉的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侍奉的问题。在一个基督徒蒙恩之后，我们很自然的要让这个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长大。那么在过去几课呢，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要成长，它需要能够呼吸，它也需要能够有饮食来维系这个生命。在灵命上也是如此，我们的灵命需要有呼吸，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吃喝，这是我们的读经，我们的有圣灵的交通。但是在肉体的生命中，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需要有运动。如果一个成长的生命你没有让他去运动的话呢，这个生命这个身体长不好。我们的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鼓励他们运动，我们年纪大的人也是仍然要运动，使这个健康能够保持。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接受而没有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来运动的话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健康也要出问题。所以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如何来学习我们的侍奉。我们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神为什么来拯救我们？我们的救恩，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为什么目的？我们如果从旧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思想在出埃及记，请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十二节，那里面是神打发摩西去见法老王，对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出去离开埃及，为什么呢？十二节这样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说得很清楚，当你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之后，你要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那么我们如果跳到十八节，你也会发现同样的话，对法老说，你容我们的百姓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里用的是祭祀，不管是祭祀也好，侍奉也好，它都是讲到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离开了埃及，为着要去学习侍奉神，这是出埃及的目的。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犹太人他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这是我们需要慢慢来思考的问题。在新约的里头有没有相同的命令呢？如果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如果你看第九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的宝血流出了，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下面作者马上点出来，为的是要侍奉那永生的神。到了十二章，我们仍然看到同样的话语。到十二章里头，你可以看到二十八节，作者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谢照神所喜悦的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到了一个不震动的国，神把一个国度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国度里面干什么呢？就是侍奉神，而且他要我们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为什么？这是一个特权，我们应该好自为之。所以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神救我们为着一个很清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学习侍奉神。那么神为着让我们能够侍奉他， 也赐给他的儿女一个地位。你要工作，你必须要有一个地位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大君王，他是统管一切万有的神，他坐宝座在万有之上。那么今天人被呼召来，这些基督徒他们要来学习侍奉，那么这个侍奉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地位。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读出埃及记19章，你可以看得出来，在19章的里头第4节到第6节是这样说的：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神用一个非常美的图画来说到他的工作，他说：我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来，从埃及背出来，带着这个小鹰。今天神要训练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换而言之，这个国度跟地上的万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就是说，所有在这个国度中的人都是祭司，这个整个的国家是为着一个目的，侍奉神，这叫祭司的国度。那么我们就来一起侍奉。这个思想呢，到了新约里头仍然存在。哎呀，我们在历史中我们会发现，常常这个侍奉神的这件事，我们把它当作某些少数人的特权，但是在圣经的思想不是如此。我们要看得非常的清楚，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神都给他们了一个权利来侍奉。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少数人的侍奉呢？这是他们出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拜了金牛犊。在他们拜了金牛犊之后，神就把这个侍奉的特权从以色列人身上剥夺，把它赐给了中间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只有这一个支派的人允许来侍奉神，其他11个支派都失去了直接侍奉神的权利。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神原初的旨意是要全民来侍奉他的。那么这个思想到了新约呢，仍然是如此。我们如果打开彼得前书来看这段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彼得告诉我们同样的思想。彼得前书2章，我们来看第5节开始：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如果跳到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里彼得也是再提到，我们所有新约蒙恩的儿女们，神的工作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变成一个祭司的国度。而在这个地方你还会发现，这里所提的祭司的国度跟旧约所提的还有进一步的意思。他说有君尊的祭司，换而言之，在新约的圣徒，这些人被神拯救出来以后，神赐给他们一个荣耀的地位，不但是祭司，而且呢是王者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说他们都有王家的身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神是王，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我们都是王家的后嗣。因此我们做侍奉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变成带着君尊的祭司这个特别荣耀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来侍奉。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犯旧约以色列人当年的错误，他们把这一个荣耀的职分特权放弃了，因为他们去侍奉金牛犊，他们去拜偶像，神就不能够容忍他的儿女对他的不忠。去侍奉偶像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心里面是对神不忠的，我们对神之外还有其他的事物占据了我们的心， 这个叫做偶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侍奉神的特权。今天神他实在爱我们，他也盼望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在爱的里面是非常有要求的。当你全心全意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也盼望那被你爱的也用全心全意的爱来回报你。那么神是用他的全心全意把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然而如果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不能够用同样的态度来爱神的话，这件事是非常伤我们神的心的。犹太人在拜偶像这件事情上学了非常大的功课，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失去了侍奉神的特权，他们到后来成了国度的时候他们仍然拜偶像，他们到亡国的地步。所以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侍奉的呼召变成了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件事啊！今天我们觉得侍奉是属于牧师的事情，是属于那些所谓神职人员的事情，这是大错特错的看法，这是传统基督教里面遗留给我们的这些错误的概念。我们总是认为要侍奉神的话，哎呀，这是那些有特别的呼召，他们是所谓神职的人员，他们经过特殊的训练，经过神学院的训练，所以他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呢都叫做平信徒，这个二分法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是平信徒。那么另外有一批人叫做圣品人，这是罗马教所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传统。到了更正教改教以后，这个传统仍然深深扎根在这个传统的基督教里面，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来到圣经里面，我们必须看见神要所有蒙恩的儿女来侍奉他，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呼召，荣耀的职分。好，我们讲到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你我今天被神拯救的目的，整个的救恩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我们每一个人从埃及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蒙主耶稣宝血拯救的，都是有侍奉神的地位，祭司。那么基督徒有另外一个难处，每一次我们提到侍奉神，我们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侍奉神这个概念里头，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做一些事情。其实圣经里面对这一件侍奉神的事的着重点还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做什么事。当然一个侍奉神的有许多的事情神会交给我们让我们去做，但是事情不是整个侍奉神的内容。侍奉神的内容跟我们自己脑袋里面所想的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请打开圣经罗马书12章第一节，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保罗他讲到神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的中间拯救出来，怎么样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11章。然后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节圣经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既然已经蒙了恩典，蒙了神的拯救，我们下面应该做一件事情。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的语法劝，中文的翻译还是显比较轻，他原文的那个语法是非常重的。我们要如果要把他那个语气翻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以神的慈悲跪下来求你们。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要求。做什么呢？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件事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这里讲到侍奉，看得出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侍奉还不在乎我们为神做什么事，这不是侍奉的第一件事。侍奉的第一件事情乃是你看见了，你明白了神在你身上所做的，神所赐给你的恩典是这样的浩大，神的爱是这样没有保留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下面因着神的爱的缘故， 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叫做侍奉。在这个字上面也有另外一个翻译，英文把它翻译成 worship， 就是敬拜。所以你会发现侍奉与敬拜是一件事情，侍奉神其实就是敬拜神。神的伟大，神的慈爱是配得过我们人的敬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敬拜给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我们的一生是为着这一些人，或者为着这些事，或者为一些东西在那里燃烧我们的一生。但是神说这是错的，你们要发现只有天上的这位真神，他是唯一配得过我们侍奉敬拜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到底侍奉敬拜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呢？当然把身体献上这件事情，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的字是活祭。在旧约的里头有五个祭物，这些祭物是神要求犹太人在敬拜他的时候要来献。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看见这个五个祭物里面有一个属灵的重要的意义。旧约的祭它都有共同点，就是宰牛宰羊的时候，这些牛羊的血流出来之后，他们的生命是死掉了，他们是死祭。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新约他没有在要求死祭，神所要求的乃是活祭。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成为旧约中的那些祭物所代表，我们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生命来献给神，我们把这个生命来告诉神说，神啊，你已经埋葬了我们，我们的一辈子都来献给你，为神而活，这个叫做活祭。好，还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所指的祭，特别是指的那个五个祭中间的一个祭，叫做燔祭。燔祭有一个特色，它是把这个牛或者这个羊带来宰了，把它血放出来，然后呢整个的祭牲切成筷子，剥了皮，然后把这个切开来的祭牲再重新拼在一起放在祭坛上，然后这个祭坛上的火就把这个祭物焚烧。不但如此，神说燔祭的条例乃是你黄昏的时候献一只，然后这个火把这个羊羔烧了，慢慢慢慢焚烧，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这个羊羔变成了灰，然后这个祭司要献第二只羊羔在这个祭坛上，然后这个火再慢慢焚烧，又烧烧烧烧过了一天，到了黄昏，这样再献一只。所以周而复始，神说祭坛上燔祭的火是永远不能熄灭，这个是燔祭的条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买赎回来的儿女，他必须把自己的身体好像一个燔祭一样，早晨我们来到主面前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告诉主说，我的一生，我的整个来献给你，这样子我们过了一天，到了黄昏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我们白天是属于主，我们晚上休息也是属于主，我们的一生都是属于神，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奉献侍奉神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明白这个意义之后呢，下面谈到我们侍奉里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恩赐。我们如果明白了我们的奉献，下面我们有了恩赐就不会走错，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给了我们各式各样的恩赐，今天我们就运用这个恩赐来学习侍奉神。很多的神的儿女运用这个恩赐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看见，当我们会奉献之后，这些恩赐我们要发掘出来，来在教会中来配搭侍奉。神要我们能够互相配搭，这个身体教会才慢慢慢慢长大。如果你把你的恩赐埋起来，这件事情不但对你个人是一个亏损，对神的家整个的教会也是一个亏损。所以我们就要运用我们的恩赐， 那么下面你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发现自己的恩赐呢？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恩赐是你去做尝试的运用，这样来发现的。你不运用，你不会发现你有什么恩赐。你做的时候你自己有喜乐，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也因着你的服事而得到造就，你就知道这一份恩赐是神给你的。否则的话，你要知道你可能没有这个恩赐。这样我们就在尝试的里面我们来发现。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弟兄姊妹，再见。